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身就无离。离藏本来护主人情法，其情如故光尊宠物。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要解。三界论呢，可以说是这个阿利班智达写的这个颂词。然后呢，这个现在咱们学习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云能江作尊者或者说云嘎仁波切他所造的注释来进行学习。那么前面呢，我们也学了这样一种三界的这个总说，然后呢也学习了这样一种别解脱界。当然别解脱界当中有一些这个有些问题呢，它是这个属于在后面的这个比丘界啊，我们就没有学习，主要是针对这些外面的这些在家的居士宣讲的这个斋戒，宣讲的这个居士戒，这样的。那么学完了这个别解脱戒之后呢，今天我们要学第三品，就是菩萨戒。那么菩萨戒针对我们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呢是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修行者。那么既然我们要就说是成佛了，必须要修持这个菩萨行，必须要护持这个菩萨戒。那么如果要护持菩萨戒呢，必须要学习这个菩萨戒，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很有必要对于菩萨戒来进行这个学习。那么有些时候呢，出家人当中啊，对于这个别解脱戒律啊，他的比丘戒啊等等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重视啊，很重视。学习的时候呢也是学习的比较多觉得呢就是说是如果破了这个根本戒，破了比丘戒的罪过非常的严重。那么菩萨戒的这个重视的程度啊，从很多地方来讲的话，你没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这么重视。我就是说从出家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呢菩萨戒它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它远远比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个功德利益要大就是在很多这些大乘的经论宣讲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其实呢讲了很多，其实我们手持菩萨戒它的这个功德远远超胜手持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律。但是呢很多修行者他对于别解脱戒很重视觉得别解脱戒呢就不能犯，犯的话就过失很大，而菩萨戒呢就没有这么明显的重视的程度。所以说觉得菩萨戒呢学不学的可以，或就是说是犯了之后呢好像也可以重受的这样一种这个宣说。所以说呢很多人对菩萨戒呢不是很重视。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如果说守护菩萨戒的功德远远超胜守护别解脱戒的功德的话，那么反过来讲，那么破菩萨戒的过患那就远远超胜破别解脱戒的过患，这个方面都是这个对等的。所以说呢，既然我们要选择成佛，选择内心当中升起菩萨的功德，也必须要来学习守护这个菩萨戒。所以说我们学习菩萨戒的很有必要。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这个从注释上讲157页第三品菩萨戒，下面这个呢是属于原文。宣说别解脱戒之后，接下来要讲菩萨学处的界限。那么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学完了别解脱戒律，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只是从书本上宣讲了一下。那么真正的别解脱戒当中这些居士戒的这些很详细的这个戒条啊等等，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听一次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怎么样呢要把这些戒律当中所包含的内容呢尽量都要了解记在心中。那么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去违犯，如果违犯之后呢按照这个小乘的这个规定，然后呢就是说别别忏悔啊，重新受戒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必要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学习这个菩萨学处的界限。不仅世间真上身的所有功德，就是一切声闻缘觉的寂灭功德也唯一来自于佛的传法。那么这个宣讲的方式呢，首先宣说一切的这些这个功德来自于佛，然后再宣讲佛它来自于，它佛的功德来自于哪里呢？佛的功德来自于菩萨，菩萨的这个功德呢是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来自于菩提心。所以说呢就是说菩提心所包含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当然这里面也有愿菩提心的菩萨戒和行菩提心的菩萨戒。所以说呢就是说佛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世间的功德，一切的这个二乘的寂灭功德来自于佛了，那么佛来源于菩萨，菩萨来源于这个菩萨戒。所以它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纲要，通过这样一种体系慢慢慢慢的 来就是说引出这个菩萨戒的这样一种它的缘起啊啊怎么得戒啊等等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不仅世间真上身的所有功德，那么真上身呢，在这个经论当中再出现。平常我们说真上身和决定胜，当然决定胜呢，就主要是说这个出世间的功德叫决定胜，它就说是这个决定的一种胜利，就因为获得解脱才是一种决定的胜利。那么如果没有获得解脱呢，就没有办法真正安立为这个决定的这样一种殊胜啊，决定的胜意啊，或者决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性，这个没有。而针对于决定胜呢，就是真上身。真上身呢，其实就是代表善趣当中的种种安乐。为什么叫真上而真上身呢？其实呢，在这个善趣当中，通过修持种种的善根和福报，他在善趣当中的这样一种福报功德是增上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呢，可以增上而产生种种的善趣功德，它和解脱还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呢，我们没有以出离心摄受啊，手持这个五戒十善呐、啊，或者没有以出离心摄受来放生，或者说是做这样一种善法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叫做增上身，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啊，它可以这些福报可以增上而产生，就是说比现在还要殊胜，叫增上。所以说呢，就如果我们现在修行的殊胜的正法呢，内心当中啊，就说是几个在善趣当中感受殊胜福德的这些善根呢，就可以增上而产生。所以说这些增上身呢，就是针对于善趣安乐，决定胜呢是针对于就近的解脱而言。那么世间增上身的功德来自于佛陀的传法，那么针对佛弟子来讲也非常明显。因为佛陀呢，他在宣讲佛法的时候，不管是说众生他直接只发了这个人天成的心也好，还是说是这个修行者他自己发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菩提心来摄持善法也好，不管怎么样呢，那么这个五戒啊、十善啊，这些这个不杀、不偷盗、不邪淫等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增上身的功德是来自于佛陀宣讲了因果取舍的道理。那么只是追求人天善趣的人，他按照这个佛陀所宣讲的因果取舍的法要进行实践的话，就可以获得轮回当中的善趣的安乐。所以说呢，从人天成的角度来讲呢，世间增上身的功德是来源于佛传法。那么就说是这个发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他自己菩提心和出离心摄受的这个善根，虽然是直接的获得解脱，直接获得这个成佛的这个善根呢，但是呢，乃至于还没有获得菩提果，还没有获得解脱之前，他这些功德呢，也可以在世间当中啊增上而产生。比如说获得人身，比如说获得这样一种广大的福报啊，比如说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很好的这个容貌等等，这些功德呢，它是顺便产生的啊。所以说，如果以出离心摄受的这些善根呢，不单单可以产生直接引发解脱和成佛的功德，也可以间接的引发增上身的功德。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同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不是佛弟子呢，有些人他没有啊，他没有啊，就是依照佛法行持，那么这些增上身的功德是不是来源于佛的传法呢？其实这里面呢，我们以前大概也分析过吧。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针对于人天善法、人天的善根增上身的这些功德，有些呢是佛直接宣讲的，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呢，佛都直接宣讲的；有些时候佛不在世的时候呢，虽然不能以佛的身份来宣讲正法，但是佛陀也可以示现很多的化身，化现为世间的贤哲，然后呢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这个人天善道。或有些时候呢，菩萨或者佛陀他也会显现为转轮王，然后给众生宣讲十三业道，众生死了之后呢就转生这些天界啊等等也有。还有一些呢是佛陀加持这样一种世间的人，让他们明了这样一种因果之道，然后呢进行的这个取舍。还有一些呢是佛陀直接化现为这些外相是外道，但实际上是这个佛的这样本体也有。所以说因为这样一种因果的这个之道很微细，一般的人也没法了解，所以说呢佛陀是辩智的缘故。佛陀知道如果你这样做就会有那样的带一种善果，那么你不这样做就没有这样的善果等等。所以说呢，其实佛陀他也会通过各式各样一种善巧方便为世间的众生如果是直接是佛弟子的因缘呢，佛陀在讲经说法当中就直接宣讲了人天的这个增上身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如果不是佛弟子呢，佛陀也会化现为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份给众生宣讲，因为他虽然还没有办法直接的发起这个解脱的心，但是呢佛陀必定是就说是这个太爱护一切众生了。 佛陀在刚发心的时候，中间修菩萨道的时候，乃至于成佛，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呢发心啊、修道啊、讲法等等。所以说佛陀他不会因为说哦这一部分人是信仰我的，所以说我要给他们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取舍因果之道，那么那一部分人呢不信仰我，或者对我没有信心的，只有邪见，我就不管他们，这个不会啊。佛陀会显现为另外一种方式，尽量的饶益他们，让他们就说这个虽然不能直接获得解脱，但是呢在试验当中能够获得最大利益。因此说佛陀呢也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众生来就说取舍因果之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身上生的所有功德也来自于佛的传法，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切声闻缘觉的寂灭功德也唯一来自于佛的传法。那么就是说声闻要成为声闻罗汉，缘觉要成为缘觉罗汉，那都要来自于佛的传法。虽然缘觉在最后一世他不需要佛的教言，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世他的这样一种解脱的善根要决定成熟之前呢，他在这个一百劫当中积累功德，或者最初的时候他自己要执于佛陀，然后中间的时候要执于很多佛陀啊，或者说菩萨的三知识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所以说其实呢啊，缘觉能够发起缘觉心，能够懂得这样一种修行之道，它也来自于佛的传法，这方面我们也都要了解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佛法当中的话，真正利益众生最直接的还是这个讲经说法。佛陀这么多的利益众的事业，但是最殊胜的呢也是这个给众生宣讲的因果取舍之道。所以大圣上师在这个讲解当中呢，其实也是针对有些道场啊寺院没有这个文士修行的这个情况呢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实际上也是鼓励后面的这些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道友呢，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老年人呢，还是居士啊、出家人啊，是不是法师啊等等，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了一定的境界，有了一些佛法的一种这个知识的话，也应该的尽量的把这些佛法的知识传递给别人，让别人在这个实践当中也多多少少的能够得到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智慧。当然有些众生的因缘成熟，他直接就可以入佛门，直接就说求解脱的这个法药。但有些呢可能就说是善根只有这么一点点比较微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在相信当中种下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根也可以不然怎么样，劝他去受一个皈依也好，或者劝他受一次八关斋戒也好，或者劝他去放一次声也好，或者劝他听一下这样一种佛号也好，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呢，尽量的让他们和三宝结下一个殊胜的这个缘分，那么以后呢就可以成为三宝的调化的对境。所以说佛法它是非常就殊胜的，能够让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然后呢这些迷惑还有痛苦呢完全消尽的殊胜的这个对治法门。而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似是而非的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佛法的这个核心比如说只是这个磕头求平安啊等等，这些呢是不是佛法，它包括呢它是佛法当中一部分，佛法也有这样功能，但是它不是核心的，不是根本的。但是众生颠倒的缘故呢，就把这个非根本非核心的认为是这个最重要的佛法，他认为这个就是佛法。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佛法就是很简单的、很迷信的、很愚昧的这样做法，根本不知道佛法当中的一些对治烦恼的一种殊胜教义，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应该认真的学，然后呢尽量的把这样一种佛法的殊胜的意义呢传递给其他人。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我们的责任这个必须要了解。那么既然一切的世间真上身和二乘的寂灭功德来自于佛的传法，那么佛陀它的来源是什么呢？下面我们要讲这个159页第三段是这样的。佛陀行菩萨道时，于三大阿僧祇劫中积累二支而获得正觉果位。菩萨也是由发菩提心而生，因此菩提心宝是三宝的源泉。那么既然一切来自于佛陀，那么佛陀呢来自于菩萨，所以说呢佛陀是因为行持的菩萨道而圆满了成佛功德。所以说佛陀在行持菩萨道过程当中呢，于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积累二支粮，最后呢获得了正觉果位。那就说是他这个发了心利益众生，然后呢开始这个不断的行持，为了这样目标呢不断的精进。所以说精进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阿僧祇呢就是无数的意思就三大阿僧祇就是三大无数劫。 那么在三个无数劫当中呢，啊，积累圆满的二智量，就福德和智慧智量，那么最后呢，就是成就了佛果。那么就这个呢，是佛陀是经由菩萨而生的。那么菩萨是由什么生的呢？菩萨也是由发菩提心而生。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菩萨，并不是啊，就是说一个形式我们就成为菩萨了，而是内心当中真正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个形式呢，这个仪式呢，也是为了让我们便于让我们产生菩提心而举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内心当中要发起菩提心，要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呢，这个殊胜菩提心宝是整个三宝的源泉啊。首先呢，就是说是菩提心啊，佛陀就是说经由这个菩提心发愿，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是法。通过这样的菩提心呢，他就说是不断的修持呢，他就会变成僧宝。通过僧宝不断学习，到了究竟的时候呢，就成了佛宝。所以说呢，佛宝其实是僧宝的究竟。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佛宝是僧宝的究竟。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按照宝性论的观点呢，宝性论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所谓的僧宝呢，是一地以上的圣者，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呢，称之为圣僧，称之为僧宝。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僧宝到究竟，我们就这个菩萨从一地到十地。到了十地末尾啊，这个菩萨就近了，这个僧宝就近了，那就是佛宝，他就会现前这个佛果，那么就现前了佛宝了。所以说佛的相续当中的灭地，菩萨相续当中的道地等等，这一切呢都是属于法宝的自性。因此说呢，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菩提心宝就是三宝的这个源泉。阿舍离月称论师在入中论中讲到，身闻中佛人王身，诸佛复从菩萨身，大悲心与无二会，菩提心是佛之因。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入度论的颂词刚开始就开始讲这个颂词了。声闻中佛，声闻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声闻阿罗汉，中佛呢是属于这个圆觉阿罗汉。那为什么叫中佛呢？啊，因为中佛呢它的证悟，圆觉阿罗汉它积累质量的时间是100个大劫，那么声闻呢立根者三声就可以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圆觉积累质量的时间要比这个声闻长，而且它的根基呢要比声闻利。它证悟呢，它所虽然都是同时证悟的是阿罗汉，但是呢就是说圆觉所证悟的这个阿罗汉的境界他自己的这个境界要比这个声闻阿罗汉要殊胜，但是呢他不如佛，所以说他叫做中佛。那么这个中佛的佛字呢，就是觉悟嘛，就是觉悟。平常我们讲三菩提，三菩提当中有声闻菩提、圆觉菩提和佛菩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圆觉菩提呢，圆觉这个中佛呢，辟支佛呢，像这样他就是说优于这个声闻，但是呢劣于佛的缘故，所以称之为中佛。那么这个中佛就是圆觉，说声闻也好，声闻罗汉也好，圆觉罗汉、人王身啊，其实都是从人王佛陀而生的。那么这个人王就是指佛陀，都是从佛陀佛语而生。因为就是说声闻是因为佛讲法，然后他自己成就了声闻的这个果位。圆觉呢是最初也是因为佛陀讲法，然后呢这个成就了这个圆觉果位。所以声闻和圆觉呢都是以佛而生，都是因为佛陀传法而产生的。那么既然声闻和圆觉是由佛而产生，那么佛从什么产生的呢？诸佛复从菩萨生，那么一切诸佛呢又是从菩萨而生的。从菩萨而生呢，入中的很多注释当中呢，其实讲了两个根据。一个根据呢就是说是他的进取因，佛陀的进取因是十地菩萨，所以说十地菩萨就是说是这个金刚预定断除的最微细的烦恼之后成佛。所以说从这个进取因的角度来讲佛陀是从菩萨而生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佛陀最初发心他都是以菩萨劝请而发菩提心，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或者贤劫千佛等等，他都是以文殊师利菩萨劝请发菩提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有一种解释，诸佛复从菩萨身呢，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了解的。那么既然诸佛是从菩萨而生，那么菩萨是什么生的呢？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佛子就是菩萨嘛。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佛子菩萨的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因缘可以让我们成为菩萨？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心，那么这三种呢就是所指的佛子因就是菩萨的因，是这样。第一个呢必须要有大悲心大悲心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愿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的这样心，称这个大悲心。无二慧呢就是没有有无，没有这样是非，没有长断，没有人我法我，这个都叫无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无二的智慧，就是指的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远离四边八系的殊胜智慧，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菩提心，那么这个心呢就是属于这个佛子的因。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成为佛子呢，第一个呢，内心当中就是说是不忍众生的痛苦的，或者要拔济众生痛苦的大悲心必须要产生。第二个呢，必须要经由学习，像般若经啊、然后般若色颂啊、心经啊、金刚经，或者说是中论，还有四百论啊、入度论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论点呢，引发空性。那么如果有了空正见，那么就会产生无二慧的这样一种因。所以说呢，大悲心是一个因，无二慧是一个因啊，然后呢，菩提心呢是佛这个因啊，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大悲心就是指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指大悲心。但有些时候呢，它的侧面是不一样的。因为大悲心呢，它主要是缘众生们，它要这个彻底的拔出一些众生的痛苦，这个方面称之为大悲心。而菩提心呢，它有两种本体啊，这个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一个是利他的心，一个是为了利他而发誓成佛的心。所以说呢，从侧面来讲的话，它这个它的体性稍有不同。那么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是这样的，宣说这类这类内容的大乘三藏为一切佛子无误开示了如何修学的意义，并作为持戒的根本而住于真正三宝的本体中。那么就是说是宣讲这样一种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大乘三藏呢，是为一切佛子无误开示的如何修学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大乘的经律论当中啊，就给一切的菩萨们没有错误的宣讲了这个怎么样修学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殊胜的这个方法，并作为持戒的根本而住于真正三宝的本体中。那么这个菩提心呢等等，它就是其实就作为持戒的根本。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此处的这个持戒呢，因为现在我们学习到的菩萨戒，所以此处所讲的持戒呢，主要是讲守持菩萨戒而言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守持菩萨戒呢？那必须要有菩提心，菩提心作为菩萨戒的根本。那么如果没有菩提心呢，菩萨戒就没办法守持；有了菩提心呢，就可以守持菩萨戒，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持戒的根本而住于真正三宝的本体中。不管是佛宝、法宝还是僧宝，其实呢，它都是以菩提心作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种核心。菩提心，它有说是讲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觉得就是一种心，但是展开的时候呢，它有世俗菩提心啊，有圣意菩提心啊，还有愿菩提心啊、行菩提心啊等等，说这一切呢，就包含了一切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因为这些世俗和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法，然后呢，成为这个圣身，成为圣身。那么这些修行者所修行的这个法要，这个叫做法宝。然后呢，就通过法药呢断除了这个断除了二障呢，象征的话就是属于这样一种僧宝。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菩提心究竟呢，就称之为佛宝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住于真正三宝的本性中、本体当中，这个方面需要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呢，是菩萨戒正式的宣讲，前面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序言，下面是讲第三的正式宣讲。菩萨戒分四，第一呢是缘起，第二是未得戒者得受之方法，第三呢，以得戒者不失护持的方法；第四，失而恢复之方法。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个内容的话，就说是首先呢，也是和别解脱戒一样，首先是讲这个缘起，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成佛，佛陀成佛的方法怎么样宣讲等等，或者怎么样集结，怎么样弘扬的缘起。第二呢，如果没有得到菩萨戒，怎么样得受的方法。第三个呢，如果已经得到了菩萨戒，怎么样守护，不要让这样一种菩萨戒失坏的方法。第四个呢，如果是失坏了，怎么恢复的方法。所以说这里面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首先讲第一呢，是缘起分三。第一呢，就是讲真实缘起。第二呢，是所得戒之本体。第三呢，就是讲这个分类，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从三个角度去安利。首先讲第一呢，是真实缘起。真实缘起的话，主要就是就是佛陀怎么样成佛，然后如何就是说宣讲大乘的法要，谁集结的，谁就是说是助论弘扬，然后谁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助论谁弘扬下来，然后我们现在的智宗是哪一种这个观点，是这样的。那么宋词当中是这样的，贤劫众生导师佛于英鹫山等圣地，为诸大乘种信者宣说无边广三藏，文殊集结龙猛士，祭天弘扬僧建派，弥勒菩萨作集结，无着世亲作诠释，阿地侠弘广行派，莲师智宗同龙猛。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宋词的意思呢，贤劫众生导师佛。首先呢，就说是在贤劫千佛当中啊， 众生的这个导师，就是第四导师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于应鹫山等圣地。那么初段法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是在这个鹿野苑。啊，就是说是在这个啊瓦达拉斯这个鹿野苑当中呢，佛陀初段法轮宣讲四谛等等。那么这个第二段法轮呢，是在应鹫山啊，应鹫山呢有些地方就翻译成应鹫山，有些翻译成灵鹫山啊。现在的话，印度的灵鹫山是这样的，就在王舍城的这个附近，王舍城附近呢就有这个灵鹫山。那么就是说是灵鹫山等呢、啊、等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广延城呐、啊，比如说啊就是难迦山呐、啊。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个龙宫，还有这些天界啊，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地方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佛法。有些呢也是在这个舍卫国的这个奇缘经舍讲的，有些呢是在其他的这个竹林经舍等等讲的。反正呢，大乘的这个宣讲大乘的地方也是非常多，所以说于灵鹫山等这个圣地，唯诸大乘种信者。那么就是说给很多给一切的大乘种信者。那么有些呢，当时是直接已经是大乘的啊，已经发了菩提心的大乘修行者；有些呢是拥有大乘种性，但是呢这个种性还没有成熟，但是内心当中安住大乘种性的人也有，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其实每一个众生呢，他都是属于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住佛性的角度来讲，从每个众生拥有佛性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每个众生都是大乘种性。但是呢，在阶段性当中啊，比如说现在有些呢众生的解脱的这样一种种性没有苏醒，所以成了这个产提，成了这个无种性者或者断善根的人，就根本不想追求解脱道的，这些也有。还有一些呢，暂时入了小乘，暂时性呢就是苏醒了一些小乘的种性，有些呢就是说苏醒大乘种性，是这样。那么大乘种性呢，是在弥勒菩萨在这个《大乘经传论》啊，当然过段时间要讲的这个《经传论》第四品当中，它专门有一个种性品。里面呢，就是对于大乘的种性呢，就是他的这个赞叹，高度赞叹这个大乘的种性，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这个非常就是说清楚、很详尽的描述，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在经传论当中，他讲到了，如果说是一个大乘的、具有大乘种性的一个可以说一种显现嘛，一个外相、一个相貌，它具有什么？说也就是说，如果具有什么样一种情况，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具有大乘的种性。那么第一个呢，就可以说是大悲嘛。一个人如果有大悲心，有大悲呢，就可以说他是大乘种性。那么这个大悲是如何描绘的呢？就是还没有入大乘之前，他还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还没有进入大乘，他就是现在的身份呢，可能还是一个一般的普通人，一个世俗人。但是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悲心很强烈，就看到众生受苦呢，他就没办法忍受，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说很善良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善良，他虽然还没有入大乘，他内心当中的悲心很猛烈啊，没办法忍受众生的痛苦，也是很想要救度众生痛苦的，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就叫做这个大悲啊，是这样的大悲。还有呢叫大信，大信呢就是有一种信心，有种信心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他听闻到这些大乘的法义，比如说菩提心啊、大悲心啊，或者说这个空性啊等等，他就是说不懂，不一定能够听懂，但是啊，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升起信心。就有些人也是吧，反正听到大乘的词句的时候就开始流泪啊，觉得就是说这个很殊胜。实际上意义是什么呢？意义不知道，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义。但是呢，就听到这个词句之后，马上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信心，在外表当中也是能够表现出来。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眼泪直流啊，或者说这个就说是这个。毛孔打开，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的头发往上竖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都是属于具有这个大乘种性，就大信啊，就大信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然后呢第三种叫大忍，大忍的话就说是当他听到了这个菩萨道，如果你要成佛必须要修持三无数劫，然后在三无数劫当中呢，你要修很多的苦行，要布施自己的内外的财物，还有呢最后要布施自己的身体，要守护这样一种很清净的戒律，要修安忍啊，就也就是说对于六度的这样法要听了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觉得他没有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很痛苦啊，或者是没办法实行，他觉得这个很稀有，非常非常稀有。你看菩萨他所修持的这个法要这么稀有啊，他对于一个大乘的法要就能够忍受，内心当中能够堪忍，能够接受，这个方面就叫做大忍啊，是大忍。他就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哦，如果要成佛的话，你必须要修持这样或者那样的苦行，他就没觉得这个苦行很可怕， 啊，觉得就是说这个菩萨行是很稀有的，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成就佛道，如是的修持这样殊胜的菩萨行，他觉得非常稀有，所以这个就叫做这个大忍，他能够忍受大乘当中的种种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大忍，然后大行呢、啊，最后就大行，大行的话就是说是他对于六度的修持，啊，非常愿意、非常乐意的去入布施、持戒、安忍等等的这样的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外表上面就是说他的这个表现上面或内心当中他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四种这个四种相貌嘛，或者四种这样一种这个四种这样一种表现，这个时候就具有他大乘种性的一种这个标志，这在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宣讲的。所以说呢，佛陀当时呢就为这些具有大乘种性的人宣说无边广三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乘的三藏是这个无边无际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大乘的三藏没有这么多吧，哪里有这么多，你看我们大藏经当中最多就100多本，100多本当中有些还是属于小乘的，所以说是不是大乘的三藏没有这么多无边无际。其实现在我们所翻译过来的这个只是就是一部分啊，只是整个一部分，因为就是说是佛陀在宣讲大乘法要的时候呢，有些是在这些很多地方天界啊、龙宫啊，还有很多一般的人到不到的地方啊，有些是在这些地方，有些在人间宣讲嘛。但是呢，啊，就是说印度佛法不是曾经遭受过三次毁灭嘛？三次毁灭过程当中，很多经典也就毁坏了啊，也就散失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当时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佛法，但当时的印度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经典当中，这些译师们也是选择了一部分来翻译成这个汉文呐、啊，翻译成藏文呐、啊，啊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修法虽然非常多了啊，让我们有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从头到尾没看过一次，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呢，这个是在整个大乘藏人当中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龙树菩萨当年在龙宫去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这些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法要的目录啊，据说一个月的都看不完，像目录，它只是目录而已，还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要。所以说，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三藏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佛陀呢，不单单是化身宣讲大乘教法，佛陀的报身也是不间断的在不同的刹土当中给不同的这个菩萨等等宣讲这个大乘的法要。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的智慧很狭隘而已。那么如果就说我们获得了很深广的智慧，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神通啊，或者有这些这个殊胜的这个天眼等等，也可以看到佛陀在这个无边的刹土当中宣讲的无边三藏。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在人间我们现在就是说眼前的这一部分，其实它的内容呢的所权益呢，它也是这个没有边际的广大三藏。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宣讲三藏的宣讲大乘三藏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然后呢，后面是集结和弘扬的过程。文殊集结龙猛氏祭天弘扬圣渐派。那么整个大乘呢就分为圣僧渐派和广大行派。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就有圣渐派和广行派。那么圣渐派就是圣僧渐派。圣僧渐派呢，他就说集结者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首先呢集结了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然后呢，文殊集结龙猛氏。龙树菩萨、龙猛菩萨，就龙猛就是龙树啊，有些道友搞不清楚龙猛，有的时候是龙树，有的时候龙猛，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在旧译当中啊，它主要是翻译成龙树啊，比如说鸠摩罗什大师等等，这旧译当中呢主要翻译成龙树。那么后面呢，像这个玄奘论师等等很多这些后面的这个新译的呢主要是龙猛啊，是这样。所以大乘上这个时候呢也是翻译成龙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龙猛菩萨呢注释解释了这样一种这个就圣僧渐的内容，比如说对于般若经，对于般若经的这样空性方面的意义呢，龙树菩萨就写了这个中论呐、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六十正理论、其实空性论、回真论等等，像这样龙树的六论来解释般若经。还有对于三藏的就是说对于第三藏法轮的如来藏的思想呢，也造了这些藏法界颂啊、三僧赞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注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当中圣僧渐派的藏主要是指这个就是说是诠释空性方面的内容的。然后呢，祭天弘扬龙树菩萨就是说是这个写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注释。当然除了龙树菩萨之外呢，还有佛护论师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月称论师啊，还有清辩论师啊等等，很多很多中观派的论师。最后呢，就是祭天菩萨造了这个入行论造了这个学籍论，还造了这样一种经济论，像这样开始弘扬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弘扬这样圣僧渐派的观点，所以祭天弘扬，这样就是僧渐派。集结者是文殊菩萨 啊，注释造论者呢是龙树和月真菩萨等，弘扬者呢是祭天菩萨等等啊，乃至于现在大圣上师之间呢都在弘扬这样一种圣僧见派的观点。然后第二个是广大行派，弥勒菩萨做集结，无着世亲做诠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对于这个大乘三藏呢集结的时候也是参与了，说弥勒菩萨做集结。然后呢就是说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呢对于这个广大行派的观点呢也写了很多的注释啊，后面在注释当中会提到。然后呢阿底峡啊弘广行派，然后呢就当然弘扬广大行派的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菩萨的化现啊，和也很多很多就是传承的祖师。但是呢阿底峡尊者呢就里面做一个代表人物，阿底峡尊者呢弘扬这个广大行派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有圣僧见派和这个广大行派，那么就是说是莲师至宗，莲师至宗呢当然以莲花大师为祖师的啊，为开山祖师的至宗呢当然就是林马派的。那么这个林马派莲师至宗林马派呢，他的观点是在圣僧见和广大行当中呢主要是主要是手持或者弘扬圣僧见派，所以同龙猛，同龙猛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了解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宋词大概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看注释161页第二段。161页第二段中间的这个位置，本师释迦佛在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就已成佛，佛号根顶如来。然而为引导此娑婆世界的众生从三有到达寂灭城，再次以十二相等方式与此衔接中，视线成就菩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佛陀成佛呢，前面我们在介绍别解脱的时候呢，对于佛陀的这个十二相成道啊已经做了这个介绍，是这样的。那么对小乘的观点呢，他认为是一个凡夫的，这样也有。那么就大乘的观点呢，有些说是实地菩萨，有些呢就是说最了义的观点当中说呢，其实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不可思议劫之前早就已经成佛了，而佛号叫根顶如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还有在其他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入尊论的后面啊等等，其实也是讲到了佛陀呢他其实已经早就已经成佛了无数次了，视线成佛已经无数次了。现在为了就是说救度众生，为了就是说引领众生去向于解脱，一次又一次的视线成佛，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说以佛的身份来调化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已经早就成佛，名字叫根顶如来。但是呢为了引导娑婆世界的众生从这个轮回到达这个解脱的寂灭之城，再次的在人间，在印度呢就开始视线十二相成道的方式，在衔接当中视线为第四尊佛，第四导师，然后成就了菩提。那么下面呢是第三段当中看宝性论云，以大悲心之世间照见一切世间界，于法身中不动摇，以异化身之自信。又云于不清净诸刹土乃至世间视现住。那宝性论当中呢对于佛陀这一些种种的事业啊菩提的功德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所以说呢首先呢是以大悲心知世间啊，佛陀他是有最非常非常殊胜的大悲心的，然后呢他也有非常殊胜的智慧，大悲和智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呢以大悲心来了知世间的众生的痛苦，照见一切世间界的这样众生的根基。然后呢是在法身不动摇当中，佛陀的法身是不动摇的，没有形象，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相状，没有颜色的这样，所以佛陀的法身呢是不动摇。然后呢以异化身之自信啊，就是说在法身不动摇当中呢显现，就异就是不同的化身的意思，显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化身的自信去引导众生啊，引导众生。所以有些呢是属于殊胜化身，殊胜化身就相当于是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就是殊胜化身，他因为以十二相成道啊显现为这个正等觉的这样的形象，所以说很殊胜。有些呢是属于其他的一些工巧的化身啊等等也有，就是世贤成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工匠，然后呢开始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来利益众生啊，有些呢可能视线为其他的这样一种领导啊，或者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国王啊，或者就有些乃至于有的时候我们想视线为这些明星啊，都是很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以异化身之自信啊引导众生。又云与不清净诸刹土乃至世间视线住，那么在不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乃至世间没有穷尽啊，佛陀都会视线这样一种化身。只不过呢如果众生的福报比较圆满的时候，佛陀视线的化身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这样三十二相八十行好的这个化身世界宣讲佛法。然后如果众生的福报没那么圆满，佛陀就不会显现这样一种佛的形象，也不一定宣讲佛法，但事实上就是佛陀会显现为其他的形象，那么其他众生和佛结缘，逐渐的也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是这样的。自世间没有空之前呢，佛陀会不断的示现这样一种殊胜的化身。那么就是说，是此处呢，大乘上也讲到了这个衔接当中有1002佛，我们在以前在学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也提到过1002佛。所以有些时候呢搞不清楚，有的时候说衔接千佛，为什么说有1002佛？实际上衔接千佛呢，就平常说讲到了示现啊，就说是这个正等正觉的成佛的形象。还有呢，零二佛的这个两尊佛呢，再加上这个就是说集结者呢是金刚手菩萨，劝请者呢是梵天，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每一次佛陀成佛，1000佛当中每一个都成佛的时候呢，梵天都要做骑行者，然后呢就是每一次的这个集结守护者呢都是啊金刚手菩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也有说法呢，在当时发愿的时候呢，1000个兄弟都已经发愿成佛，然后呢最后呢梵天和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手他们的这个因地呢，他也是发愿啊，一个呢我就说你们成佛的时候我要做骑行者，一个说你们在修佛法乃至于成佛之间我要做守护者，做集结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们是最后成佛的。所以有一方面来讲吧，骑行者集结者有佛的名称的称呼，或者就是说他们最后呢，当1000佛成佛之后，他们最后要成佛的，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世尊以啊，下面这个中间是原文，世间以千佛等的形象应是利益有情，未来乃至世间存在期间，一直以不可思议的幻化任运制成，扰益众生，而今在此具真之时，以殊胜化身形象所演说的所有法门，仅是在众生心前显现而已，其自相实际根本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世尊以千佛等的形象啊，应是利益有情。那么就是说不管是啊，佛陀不管是以千佛的形象啊，真正以正等觉的形象利益有情也好，还是说以其他形象啊，不可思议的幻化的利益有情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呢乃至于世间存在期间都会利益众生的。那么佛陀啊，就修行佛陀成佛的唯一目的，也就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或者说暂时就近的利益众生。那么在现在这个具真之时啊，具真之时就具有很多争论啊，现在就是说大家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地盘争论呢、啊、为了这些饮食财产争论呢、啊、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思想的争论，所以说这个统称呢具真之时。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具真之时呢，佛陀以殊胜化身，前面我们讲到的化身有很多种啊，殊胜化身就是前面讲的十二相成道的这个叫做殊胜化身。那么就是说以殊胜化身形象所演说的所有法门，是在众生的心前显现，因为众生有分别念，所以说就有这个众生的心分别心面前就有显现调伏分别念的小调伏烦恼的种种的法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个佛陀所宣讲的84000法门呢，它就是在众生心前显现而已。那其实呢，这样一种这个所宣讲法的志向啊，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圣意当中啊，没有这个法的存在。在明眼地当中呢啊，在众生存在的时候，明眼地当中呢这个三乘法三藏法都是存在的，但是呢从究竟的实相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没有佛也没有众生，当然也就没有调化众生心的法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实相自相当中实相当中实际根本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162页，功德庄严王经中云，我为说合法众生前变现。那么其实呢，佛陀从他自己的这个侧面，从他自己的证悟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宣讲，佛陀也没有就是说从来不会产生一个要讲法的分别念，然后呢就是说从他自己安住的境界的角度来讲啊，他是也没有任何的法宣讲。因为就是说佛陀他从自己证悟的境界来说，他已经完全证悟了一切的显现都是佛光明，都是这个殊胜的这个法界，所以说在佛的境界当中呢，众生也是安住在这个佛本性当中，所以说佛对佛不需要传法的，从他自己的究竟的角度来讲全都是清净的。但是如果关待于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众生他有分别念，众生有烦恼，众生需要法来调伏，所以说呢佛陀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没有宣讲一个法，但是呢在众生面前呢变现了84000法门，变现了很多很多，从人天层到这个声闻层到圆觉层到菩萨层乃至于密层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无尽的法药， 其实在众生的心面前乃至于众生的心存在，那么法就存在。那么如果是圣谛当中众生的心也是空性的，那么在这个角度呢，也没有能调伏所调伏，也没有能对治所对治，所以也没有众生的心和就是说是法要的这个本体的存在。所以这两个问题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从就是说是圣谛的角度来进行安立的。那么第二段呢是什么？尤其是佛陀以具足五圆满的方式宣说了极为广大的大乘三藏。那么就是说，尤其是呢，佛陀通过这个具有五种圆满的方法宣讲了非常广大的大乘三藏，是这样的。那么就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五圆满。那么当然后面的这个注释当中我也详细看了一下，就是说有四种圆满是比较明显的宣讲的，还有一种呢这个时间圆满呢，就是说是这个直接的在讲解当中呢不明显，但是它的意义呢是有体现的啊。后面我们要进行这个也可以指出来。其中呢，首先第一个是本师圆满啊，本师圆满，本师圆满是千佛中的第四佛，大能人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就是本师圆满。那么是就是说所示现的本师呢，是这个千佛当中的第四导师，第四尊佛，就是说大能人释迦牟尼佛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就不用多介绍。那么第二呢，处圆满啊，就是地方圆满。那么地方圆满呢是这个鹰鹫山等地啊，就鹰鹫山，然后呢就其他的我们前面讲广阳城啊，还有就是龙宫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就是鹰鹫山等地，这一方面呢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要。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眷属圆满啊，下去几行呢就是眷属圆满。那么眷属圆满呢是总的大乘种性者，分别的四种眷属以及天龙等共不共住地无量菩萨。那么这个呢就是眷属圆满。那么当时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总的来讲，总而言之呢，他就是对于这个大乘种性啊，大乘种性就是大乘法要的直接的当机者，直接的调化者，就是大乘种性者。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些呢间接的调化，分别的来讲的话是四众眷属，有些呢就是说是种一个善因的，有些呢就是首先是小乘眷属，但是听了大乘法要之后呢，也有就转而发菩提心的，这个也有很多。这分别的呢是就是说是这个四众眷属，还有呢有些天龙八部等等啊，共同的和不共的这些住地的无量的这个菩萨，这方面就是眷属圆满。那么后面的话就说是第四个呢就是法圆满。法圆满是宣说定学为主的第二转无相法轮。那么就是说是三转法轮当中呢，第一转法轮是小乘的法，那么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呢是大乘的法。所以此书呢在讲大乘法的时候，当然就包含了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的意义，是这样的。那么第二转法轮呢是这个宣讲这个无相法轮的啊。第二转我们就说是无相，第一转叫四谛法轮，第二转叫无相法轮，第三转呢就叫做这个广分别，或者是叫善变啊，变就辨别的意思，善变法轮，是这样的。那么就第二转是无相法轮，它主要是宣讲定学为主啊，它是宣讲定学，它就戒定慧嘛。然后戒学呢主要是这个小乘的啊，这些这个四谛法呢是以戒学为主的。然后第二转法轮呢是以定学为主的，第三转法轮呢是以慧学为主，是这样啊。当然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戒学当中也有戒定慧，定学当中也有戒定慧，这方面呢是都是有，或者说是它这个定学当中也有这个戒定慧啊，或者也有经定论的这样不同的分别。那么就是说宣讲定学为主的第二转无相法轮，其中啊金枝律阐述菩萨学处的界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定学所对应的就是经啊，经律论当中的经。然后因为前面呢这个律学所对应的，像这样的话他就说第一个就戒学，戒学所对应的三藏呢，他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他就是属于这个可以说是律为主啊，就是说经律论当中的律。然后呢这个定学呢他对应的是经啊，经典是经律论当中的经为主，是这样。所以此处呢是以这个经律当中的经啊进行这个安立，主要进行安立。所以其中呢经之律阐述菩萨学处的界限。那么经典当中的这个戒律呢主要是宣讲菩萨的这个种种学处界限啊，怎么样就是说是守护这样菩萨学处啊，然后怎么样这个算是违犯，怎么样属于他这个环境，这些方面的是讲得很久，这个叫经之律。然后经之经呢宣讲深广等持。那么就经典当中的这个经藏呢就属于是宣讲菩萨的这些很深广的等持，又很深又很广大的这些禅定很多等持方面的。然后经之论呢是开显地道种持 等时的详细分类。那经典当中的这个论点呢，论战呢，主要是开显啊，所以啊，地道就是五啊，是十地五道或者五道十地。总时呢，就是这个啊，平常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陀罗尼，有这个聚的总时啊，有这样一种意的总时和聚意二者的总时。那么就是聚的总时呢，就是说啊，如果你听了这个聚十句文字啊，就不会忘记。然后意的总时呢，就是说意义了解之后呢，就不会忘记啊。聚意的总时呢，就是说聚意二者都不忘记的，这个叫做总时。等时呢，就是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啊，等时等等的详细分类。啊，这个是前面是讲修法，这个是讲详细的分类。比如说，就是说它的地道怎么分，分为几种。有些时候呢，像这个很多是宣讲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很多很多详细的分类，瑜伽师地论啊等等，很多详细的分类都讲了很多的。然后呢，就是说宣说慧学为主啊，尤其是觉得如来藏的第三转广分别法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乘当中第三转呢，主要是就是说是第三转是广分别。广分别的话，就是说其他我们说有的是叫善辨嘛，辨就是辨别，善辨法轮或者是广分别法轮。那么现在呢，主要是这个慧学为主，尤其是呢觉得的慧学当中最深的部分就是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啊，这个方面就是第三转法轮。其中呢论之律啊，因为前面呢经律论嘛，然后经和律对完了，然后论呢它主要是和第三转法轮进行这个对照的。所以说论之律呢是阐明以方便调伏烦恼，就是大乘观心方便的法门这些。论之经宣讲驱入生生意之方法。那么就是说第三种法门当中论之经呢主要是宣讲怎么样驱入这个生意的，比如驱入如来藏等等这样一种殊胜的方法。然后论之论呢如大乘阿毗达摩等广述蕴藉处的详细分类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选怎么样，就是说广述蕴藉处的分类，就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就大乘阿毗达摩当中呢对这些方面也是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讲解啊，就是说是大乘和小乘的蕴藉处的讲法，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大乘的这些论之论当中呢也有这样分类。也就是说佛陀根据时间与所化众生的根基不同，次第或同时传讲了聚义博大精深不可估量的三藏。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也隐含了时间圆满，因为就是五圆满当中呢前面本师圆满有了，处圆满也有了，眷属圆满有了，法圆满有了，那么时间圆满呢就没有讲。那么就是说时间圆满我们可以在这一段当中去找，就是根据时间和所化众生的根基。当然二转法呢就是说大乘法轮的时间呢是在宣讲完第一转法轮之后啊，有些时候说是从时间的角度上这样讲的，有些当然也一转二转三转呢不一定纯粹的是先讲一转再讲二转三转，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所以说这样宣讲的这些时间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根据时间的不同，还要根据所化众生的根基不同，次第或者同时传讲的聚义博大精深不可估量的三藏，有些是次第宣讲的，有的是同时宣讲的。那么如果是这个见悟法器呢就是说是根基不是那么利的话，像这样就是次第的开显。那么如果是这个顿悟的这个根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同时宣讲。功德庄严王经中云，次第现求者比前如是说，同时去入者传讲圆满法，满足诸心愿佛语之特点。那么次第现求者比前如是说，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见悟者面前逐渐宣讲，它是次第现求，是这样次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现前这样一种法义的这个求法者，次第现求者是这样比前如是说。同时去入者，那不需要次第的就现前它的意义，同时就可以去入的这立根上根立智者呢，就传讲圆满法这样的话就传讲圆满法，满足诸心愿佛语之特点。那么就是说能够满足一切众生根基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每个人众生的心愿，这个就是佛语的特点佛陀他的智慧是圆满的，佛陀的佛语呢也是圆满的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下面163页第二段呢，关于三转法轮了义不了义的观点。一转法轮为不了义，这是各宗各派一致承认的。那下面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三转法轮当中哪些是了义的，哪些是不了义的，做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宣讲，做一些学习，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是这样。 那么当然了，第一个呢，初段法门呢是不了义的，这个是在是在这个西藏各宗各派当中一致承认啊，就初段法门它四谛法门是不了义的法门，是这样，都是一致承认，没什么辩论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然后呢就说对于下面就说是这个下来三行，对于二转以三转法轮各宗观点者多有分歧。那么就说所谓的了义不了义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不了义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就是说是不对的有错误的，这个不了义不是错误不了义呢就针对于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有时候众生的根基还没那么圆满，接受能力有限如果直接宣讲空性啊，如来藏啊，他接受不了，对他就是说是断除烦恼或者解脱没有利益，所以说呢，佛陀呢就降低了标准，降低了标准呢，就给这些这个根基稍低的这些众生呢，宣讲了一些这个部分的这个法界的意义，比如说宣讲了这个人无我空性，宣讲人无我空性的时候保留了法无我保留了保留了法无我法无我空性没有宣讲，这个方面呢也有的。有些时候呢是宣讲了空性的一部分，没有宣讲如来藏等等等等，它都是这样的。所以针对众生的根基呢，有些呢是全盘和盘托出的，有些呢是宣讲一部分的，有些呢是必须要转变一下才能讲的，才能理解的。这方面有很多。佛陀刚开始成佛的时候也不愿意讲法的原因，也就是众生就佛陀所证悟的这个法界如来藏太过于甚深微妙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基啊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消化，所以佛陀刚开始不想讲法。但是后来呢就通过梵天等三次劝请佛陀才就是说开始讲法，讲法的方式也是没有直接讲佛陀的证悟，而是相应于他们那个接受的这个层次宣讲的，能够使他们引导他们去向于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法要，是这样。那么就说是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呢各种观点不同各种观点都是不同的。下面我们讲几种观点。首先的话就说是这个各种观点则多有分析，下面两行承许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怎么说呢，跟随这个无光尊者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承许这个二转法轮一半了义有一半了义，三转法轮为了义，是这样。无光尊者的心意修习大特殊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承许二转法轮一半了义一半不了义，三转法轮为了义，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半了义一半不了义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呢，因为就是说圆满的法界圆满的就真正的法圆满的法界它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就是说它这个法界当中既具有大空性的部分也具有这个大光明这个如来藏的部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二段法轮它是宣讲诸法空性的，大空性方面呢已经就是讲到极致了，再没有办法超越了，空性方面讲的特别圆满，但是呢就是般若经的体系当中呢它就没有宣讲如来藏的光明没有宣讲如来藏的光明，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没有宣讲如来藏光明的缘故呢，所以宣讲的空性这一部分是了义的，但是因为没有宣讲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是属于不了义，还没有真正把圆满的法界讲出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这个一半了义一半不了义。然后呢三转法轮为了义，为什么三转法轮是了义的呢，因为三转法轮宣讲了圆满的法界，一方面呢二转法轮当中所宣讲的这个空性呢也承认，然后二转法轮当中没有讲到的如来藏呢它也是圆满的宣讲的，所以三转法轮它是属于最了义的，最了义它最契合于圆满法界的本来意义，圆满法界当中的这个大空性和大光明三转法轮当中都如实的宣讲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所宣讲的方式呢是通过非常非常了义的这个方式的进行一个观察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原文。那么后面呢大圣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了摩诃摩诃的观点，就摩诃摩诃在其他论点当中也讲到了二转法轮是了义的，然后第三转法轮是半了义半不了，这个又是怎么案例的呢，就二转法轮它讲空性的角度来讲它是属于真实的法界所以说呢空性的角度来它是这个属于这个大空性的这个观点来讲是属于了义的，就二转法轮从它的空性没有再超越的，就是佛陀所证悟的空性也是这一点，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二转法轮是圈讲了圆满的空性，所以说是了义的。那第三转法轮是半了义半不了义，怎么安立的呢，就是说他没有直接从如来藏他是不是半了义半不了义，而是从整个三转法轮来讲的。整个三转法轮他为什么有一部分是了义的有一部分是不了义的呢，这个方面就要看，因为三转法轮当中有一部分是宣讲的是唯识，但那个时候还不存在唯识宗那个时候还没有唯识宗，只是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宣讲了唯识的观点。 啊，宣讲的有些一部分是唯识的观点。那么唯识的观点呢，就是宣还没有真正觉知到如来藏，所以说呢，如果是宣讲这个唯识的观点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是属于显现有法的方面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当然不是究竟法界的实相，是吧？不是究竟法界的实相呢，宣讲这个唯识的这一部分，属于世俗唯识这一部分呢，它是属于不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然后呢，就是另一部分呢是宣讲如来藏的经典。那么三藏法呢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没有讲如来藏，一部分讲了如来藏。所以说没有讲如来藏这部分是属于了不了义的。然后宣讲如来藏的，比如 大般涅槃经啊，或者说是如来藏经等等，这一些呢是属于这个了义的这个观点。所以说三藏法轮当中分了了义啊，半了义半不了义，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分法呢和前面无关尊者的分法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二愿法呢，它是讲大空性的，当然就是属于了义的这个观点。从觉知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再超过它的了啊，没有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的这个妨碍。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是这个、完全了义。二愿法呢是宣讲空性完全了义，三愿法呢有一部分没有宣讲如来藏的不了义，宣讲如来藏是了义，它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划分的啊。我们那么记得观点也有这样的。那么不管是说无光尊者的观点也好，还是说是全知摩婆罗摩切的观点来讲也好，不管怎么样呢，都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这个安立。下面还有呢，格罗派的这些观格罗派的这些观点和觉让派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么格罗派的很多高僧大德认为二转法是了义的，三转法是不了义的。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和前面摩婆罗摩切的观点还不一样。格罗派的观点，二转法轮当然，因为格罗派它主要宣讲的是这个空性。主要宣讲空性，所以说二转法呢，它是完全纯是了义的。而如来藏的观点呢，是在这个格罗派当中啊，当然呢，就说也分了两就说是这个两派，有一派呢，就说是这个也承许如来藏，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些呢智者呢，有一定的必要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认为佛陀在三转法轮当中所宣讲的如来藏常乐我净的观点是不了义的说法。是不了义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一个常乐我净实有不变的如来藏的本体，因为从二转法轮的这个空性去衡量的时候呢，不可能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就是说格罗派的观点他就不承许如来藏。佛陀宣讲如来藏是为了接引一些实质性很重的外道因为有些外道在这个入佛门之前呢，他对于这个神我啊等等他的执着很重，所以佛陀为了引导他们的缘故呢，就是安立了一个我们的佛法当中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不空的常有的如来藏。所以说呢，格罗派的智者们呢就认为三藏法轮当中所宣讲的如来藏它就是不了义的，其实是如来藏这种这种如来藏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一概的认为二转法轮了义，三转法轮不了义。觉让派的观点就是相反觉让派它主要是以承许如来藏观点的他空派嘛，他空派主要是承许如来藏观点的。所以说觉让派的智者是三转法轮是了义的，然后呢二转法轮和一转法轮是不了义的，是这样的。那么三转法轮是了义的意思，它主要是宣讲如来藏最圆满的这个实相法界实相，所以说它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了义的。二转法轮呢当中呢就是说是空性这部分呢，它是为了就是说是灭除这个实质而讲的为了灭除实质而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宣讲如来藏光明，也不是了一转法轮不了义，当然不用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自尊的观点呢，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呢，从大空性的侧面和从大光明的侧面来讲，都是了义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立，我们应该就说是这个对各种智者的观点呢，有些这个也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进行解读。但是呢，这里面呢，反正都是针对于众生的这些根基进行安立的，没有哪一个是有错误的观点。都是就说是这个佛陀的这个法要，只不过呢在宣讲觉知的时候呢，针对众生的接受能力和众生的自己根基呢，所以有些呢侧重于说大空性的，所以说呢就说是大空性是最了义的。有些呢侧重于如来藏光明，说如来藏是这个了义的。有些呢就是说从大光明和大空性二者双运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临摹派的观点，二转大空性和大光明是双运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二转法轮也是了义，三转法轮也是了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抉择，都是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佛智。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下面呢164页第三段是这样讲，解生密。经中云，初二转法轮，其上仍有，亦有妨害，乃不了义，成争论之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解生密经当中呢，解生密经本身是三转法轮的一部经典。那么在这个解生密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初转法轮和二转法轮其上，就上面呢还有第三转法轮，其上任有，就是还有一个第三转法轮，而且呢，就初转法轮的法义和二转法轮的法义呢，就还有妨害，还有妨害，就是说不圆满，有过失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当然初转法轮我们就不用讲了，它因为法无空性，就是说对于五蕴的这个细相方面还没有觉得空性嘛。这个方面当然是有理证的妨害的，然后二转法轮呢有什么理证的妨害呢？如果只是大空性，没有佛性啊，没有佛性如来藏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会在觉知的理证觉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过患，有些这个过失啊，比如说佛智它，就如果不是，就是说佛智它如果不是本具的，如来藏如果不是恒常不变，不是本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证悟成佛之后呢，佛陀的智慧就应该是一种就是说变化的一种这个智慧的本体啊等等，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妨害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了义的观点是争论的根源啊，在这个问题上面还有继续就是说是这个发掘的这个潜力，或者说说还可以在上面争论，可以辩论，还可以出现很多的过患。所以说呢，初转法轮和二转法轮是不了义的。最后佛转了西岐殊胜的法轮，比丘又云：直转法轮无上，无有妨害，来了义，不成争论之处。那么直转法轮就是第三转法轮。那么这个第三转法轮呢，是这个最为无上的，那上面再没有了，就是无上的，没有妨害，理证方面没有妨害，因为他已经宣讲到了如来藏的思想，没有妨害的问题。那么来了义啊，不成争论之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以生命界的观点呢，他就说是这个一转二转法轮是不了义的，三转法轮是了义的，也有这样的案例的方式。涅盘经与总持王请问经中以乳药与净宝的比喻等，说明以次第的方式净化普的迦罗相续。那么在这经典当中呢，也宣讲了次第的方式净化普的迦罗相续，其实就是说是次第的方式就是初转法轮、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为什么首先要讲初转法轮，然后再讲二转法轮，再讲三转法轮？他的意思就是说众生的相续也是逐渐逐渐进化的逐渐逐渐进化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有些众生的根基它不是顿悟的根基，所以它必须要次第的进行这个，通过不同的法药来进行这个进化相续。所以也有这样的，通过这个乳药的比喻啊，还有通过这个净宝的比喻等等，这个方面呢可以的次第的进化。那么乳药的比喻呢，当然在这里面说在就说是这个哺育婴孩的时候呢慢慢慢慢要喂养次第逐渐逐渐的喂养，是这样，不能一下子太多啊，或者是很烫等等，这个方面是不行的，要这样理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其他一些注释当中的解释，这个就是通过乳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让众生这个接受的这个意义啊。他在这个解释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说一个母亲，他有个儿子，有个婴孩，婴孩的话，他的嘴里，婴孩的嘴呢，就是说好像是生了一些生了一些疮吧，长了一些，就是说一些疮，他就生病了。生病之后呢，医生就给他调医生就针对他的个病呢，就是他的这个嘴里面的这些病呢，就是就是说调配了一些药用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些药啊，还有这些油啊等等，就调配一些药。调配药之后呢，就告诉他母亲，喂了药之后告诉他母亲，这个药没有消化之前呢，这个喂下去的这个药没有消化之前就不能够喂母乳不能够给他喂母乳，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母亲这个想办法，如果说是药没有消化之前喂母乳的话，会对这个小孩子的生命有危险。所以说这个期间绝对不能喂母乳，但是小孩子呢肯定是要喝母乳的嘛。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母亲就在乳房上涂了一些这些很苦的这些药，非常非常苦的药涂在乳房上面，是这样。那么当着这个小孩子他喝药之后呢，很口渴，非常非常想喝母乳，但是呢想喝母乳的时候，一接触到母亲的乳房的时候呢这么苦他就不想喝了，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让这个小孩子暂时呢没有喝母乳。当他这个药就是说已经消化了，他的病呢也好了，当他这个药消化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母亲让他的母亲把这个乳房洗干净之后，把这个苦味的药洗掉之后呢，就让这个小孩子来喝母乳。小孩子还是害怕嘛，因为他以前呢就是说在喝的是很苦，他还记得这个很苦的，他就不想喝，不敢喝，是这样的。母亲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是你喝了药的缘故不能喝母乳，所以说在乳房上涂了一些药，那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病也好了，这个药也洗掉了，现在可以喝母乳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小孩子就开始喝这个母亲的奶。 他是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方式是他也是这个对应三藏法轮的，因为众生的这个小孩子的他的身体上有病，有病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医生调配的药呢，就说要主要是为了治疗他这个口里的病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一喝母乳的话，那么就对这个小孩子的病呢就是这个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喝母乳。所以说呢，就是众生相续当中最早出现的内心当中的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执啊，这个我执的病。那么我执的病呢，就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治这个我执呢，那么当然就是用空性的，用无我的观点，用无我的观点，这个医生配的药就是无我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要治疗这个众生的这个内心当中的我执嘛，就像那小孩子这个他的病必须要用医生调配这个药去治疗他，但这个时候不能喝母乳，一喝母乳对他的病没有好处。这个时候佛陀宣讲的时候以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个空性无我观点，空性的观点等等，那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时候主要是对治众生的人我啊法我的执着啊，那个时候不宣讲如来藏这些观点。那么当众生相续当中这个我执消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宣讲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再宣讲如来藏常乐我净的思想。那个时候因为内心当中没有我执了，没有实执了，说再宣讲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呢就不会有问题啊，就不会有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针对于众生的这个根基呢，首先呢是就是说是宣讲五蕴存在，五蕴存在，然后五蕴存在的基础上说五蕴是有的，但是只不过五蕴上面的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给众生宣讲这个给佛陀给众生宣讲人无我，但是呢法我呢就微细的我执啊，身体当中微细的我执没有破，那明眼地当中的这个明眼地当中的这个五蕴呢也没有破，就是这样的，只是说无我而已。然后到了这个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人我没有了，法我也要空掉啊，这个事呢就是说在一转法轮当中没有破的这个法我，还有很多发菩提心的方式啊，逐渐就开始宣讲了啊，开始宣讲。然后呢就是当他的内心当中对于从这个色法乃至一切自治之间的所有的法都不产生实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佛陀宣讲三转法轮的如来藏，这个时候呢就众生再理解再接受你不会有任何副作用。他是通过这个三转法轮的次第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个乳药的这个比喻是这样可以了解。还有呢就通过这个净宝的比喻，净宝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如意宝，有些观点说如意宝有些时候是从山里面呢这个挖出来的，山里面挖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外表还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就是说外面还覆盖了很多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渣子啊很多东西，所以如果覆盖这些东西呢它的如意宝的这个性能显示不出来。所以说呢挖到如意宝的这个人呢，首先呢他就用这些灰来洗，盐灰来洗涤，然后呢用初步的擦拭，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再用药水来清洗稍微细的这个布缠在木棍上进行擦拭。然后呢就是说第三个阶段呢就用药水来洗，然后最用非常非常细柔的布轻轻的擦拭。这个时候呢就从最粗大的这些障垢，中等的障垢，最微细的障垢全部清净的这个宝珠的光芒就显示出来。所以说这个是三个阶段，就是代表以三转法轮来净除众生的最初的垢染、中等的垢染和最微细的垢染。就是说最粗大的垢染当然就是宣讲轮回的痛苦啊，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无我空性啊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让众生对解脱产生兴趣，然后对这个无我空性呢产生兴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宣讲万法无我，发菩提心，万法无我，这样一种观六度万行的修法。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宣讲如来藏就知道一切的垢染都是这个一切的垢染都是课程都是不存在的，然后通过最深细的这个法药让众生就说是去掉垢染。然后呢第三个步骤完成之后呢，这个佛性就是像如意宝一样的佛性的这个光明如来藏光明它就显现出来，然后它的功能就会显现出来。如意宝可以赐予众生所欲，所以说呢众生的佛性完全显现的时候呢也可以赐予一切众生的这些这个所欲，是吧？从这个三个步骤进行对照的好，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么下面呢165页第二段，有关大乘三藏诸随学者通过集结与著书等方式加以弘扬的情况，一般显宗共同的集结如前所述，下面讲一下不共集结大乘的三藏呢就是说是随学者通过集结著书的方式加以弘扬，一般然后呢一般显宗共同的集结如前所述，显宗共同集结就是说和这个小乘大乘共同的，大乘和小乘共同的就是前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七业窟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三次集结嘛，第一次集结是七业窟阿难尊者迦叶尊者优婆离尊等等， 像这样的第一次集结、第二次、第三次集结，这个共同的集结前面已经讲了。那么下面再讲一下不共的大臣的集结方式。在王舍城南方布马萨瓦山100万佛子聚集一堂，由弥勒文殊金刚手菩萨集结三藏。集结的地方呢是在这个王舍城南方的布马萨瓦山，是这样的啊。当时有100万佛子集聚在一起，主要集结者是弥勒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他们呢集结了大乘的三藏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有些地方说呢，金刚手菩萨集结的是密乘的法要，有这样讲的。然后呢，是依照下面讲依照二大车轨而言，二大车轨呢，当然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就是这样一种圣僧剑派，一个是广大行派，那属于二大车轨。二大车轨就是属于这个两大马车，两马车，一个是圣僧剑，一个是广大行。像这样的轨呢，当然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他所创立的这样一种流派修行的这样一种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他的仪轨啊等等，这个方面就要做这个二大车轨。二大车轨呢，一般来讲啊，就说是这个圣僧剑和广大行。那么依照二大车轨而言，所有圣僧今部由至尊的文殊菩萨集结，后来文殊菩萨亲自摄受的大乘阿舍利龙猛菩萨撰著了解释中转法轮密义的中观六论。那么中观六论下面也有讲的，像这个中论啊，中论就是这个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就是中论，然后还有回真论啊，其实空性论、六真理论、经验论、明言成立论等等，或者有些地方是加不没有明言成立论啊，然后加上中观宝门论，像这样的话就有中观六论，有些呢是承许中观五论，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是解释空性的啊，这个佛陀在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空性到底怎么理解？不能按照就是说众生的凡夫分辨心去理解般若经当中的空性啊，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佛陀早就在经典当中授记，龙树菩萨可以解释我的这个这样一种空性的密意。所以说呢，龙树菩萨解释的这个空性密意呢，是绝对是这个非常权威的。还有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除了解释这个般若法轮之外呢，还解释诠释了末转法轮密意的。集诵集啊，解释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方面的集诵集，如《湛心金刚经》，还有呢《湛法界论》等。这《湛法界论》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有讲的啊。一上次讲过，以前呢，智能堪布也讲过这个《湛法界颂》，其他大德也讲过这个《湛法界颂》，还有就《三生赞》呢，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就说是这个宣讲如来藏的。这样一种思想的，所以龙树菩萨呢，一方面解释了二转法轮，一方面呢，少量的解释了三转法轮的义趣。对于龙猛菩萨的中轨，月称圣天啊，就是说是这个下面还有这些这个月称菩萨身上，月称圣天，轻辩论师等也通过注解大量解释密意的论点进行全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造了这个中观论之后呢。他下面的这些很多这个弟子在传弟子也造了很多。首先呢是龙树菩萨啊，他造了这样一种尊论，然后圣天菩萨呢就造了这个中观四百论，然后呢后来呢就说是佛护论师呢就解释这个龙树菩萨的观点，写了这个佛护论，然后呢就是说轻辩论师呢也写了这样一种这个也写了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个中论的解释啊，中论的解释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般若灯论。这个是解释中论的这个词句的，还有呢就是说掌真论解释这个中论的意义的，然后呢月称菩萨也写了这个对中论的这个句和意的解释。那么月称菩萨所写的对中论的句的解释呢就是显句论啊，对意义的解释呢就是入中论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些大德们呢通过注解大量的解释密意的论点进行全解啊，最后我们学习的龙树菩萨的中论呢或者学习四百论呢，或者学习这个入中论呢等等，这个慢慢我们就知道空性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把这些中观的这个空性理解之后呢，佛陀的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空性的意趣呢也可以比较这个圆满的去这个接受。然后呢对于发心菩萨界的法轨等，祭天菩萨就是说祭天菩萨哲达热扎里南迦论师也以佛陀论的论点加以弘扬。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菩萨界的仪轨，祭天菩萨呢是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比如就是说前面呢就说是这个第一品第二品尤其第三品当中讲到了怎么样去受这个菩萨戒，怎么样得戒的方式也讲了。然后呢这达热论师呢他也是造论呢加以弘扬，但是这个佛陀论我们没学过，但入菩萨行论呢这里面我们有很多道友是学过的，是这样。这是圣僧剑派，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圣僧剑派的观点。 那么下面第二段呢是我们来看这个广大行派，广博的一切经部由补处弥勒菩萨集结，之后他撰著了解释密的持世五论，并传给圣者无着，无着菩萨著写了瑜伽师地论以及五部地论。那么广博的一切经部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这个三段法轮等等，广博的一些经部呢由补处弥勒菩萨集结的。然后呢就是集结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弥勒菩萨撰写了解释这个经部的持世五论，像这样，然后写完之后就弥勒五论嘛，然后就传给了圣者无著。现在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弥勒五论就说是这个像辩中辩论呐、辩法法心论呐、还有呢就是现观专论呐、大乘经专论呐、宝心论呐，这些其实都有汉译都有汉译。汉译呢就说是也上师们都讲了像现观专论当然现在正在讲，然后呢宝心论呢以前呢就说一上次讲过宝心论，然后呢就说是经传论呢当然上次马上要讲了，一上次以前讲过，然后呢就说是一个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呢以前玄奘法师翻译过一上次也讲过，辩法法心论呢也是以前是法人法师翻译的，一上也讲过这样一种这个辩法法心论。像这样的话就持世五论，持世五论当中呢像这个现观专论呢当然就是说是解释般若经的，然后呢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呢主要是大乘的经典当中的这个中辩的内容，然后呢进行这个什么是中什么是辩辨别中和辩的内容进行这个安立的，这里面也有很多修行的这些方式。辩法法性论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法和法性，什么是有法什么是法性，像这样辨别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安住法性来，然后就是说让有法的课程消于法界当中，这外面要辩法法性论。还有呢就是说是宝心论当然讲出来这样的思想的，然后呢就是说经传论，经传论呢它就是把所有的大乘的经典它的一个总的一种集结嘛大乘的所有内容做一个集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说如果说听闻的经传论就相当于听闻的一切大乘法，它的功德也是很大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如果能够听一部听一遍这个经传论呢，它就相当于听了所有大乘法的这个大乘三藏的功德，它都是有的。然后如果是讲一遍呢，也相当于有几个讲一遍这个功德，所以它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大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持世五论和弥勒五论然后呢传给无著菩萨，无著菩萨然后再带到这个人间。当时无著菩萨在鸡足山修了十二年的弥勒菩萨的本尊，然后最后现前的本尊之后呢，然后弥勒菩萨把无著菩萨带到兜率天当中，在一个午时吧，像这样的中午的时间当中给这个无著菩萨传讲了持世五论。然后呢就是说无著菩萨回来之后的人间五十三年在兜率天当中一个五十，然后是在人间五十三年已经过去了，有这样说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开始在这个人间呢开始弘扬这个弥勒五论，然后无著菩萨自己呢也写了瑜伽师地论。当然瑜伽师地论这个时候呢当然上也讲了，在汉地呢一般说都是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写的，然后呢藏地呢就是说这个瑜伽师地论是无著菩萨写的，是这样的，这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么就是指出呢以这个藏传佛教的观点为主，无著菩萨造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然后弘扬这个瑜伽派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说世亲论师造了八品论等世亲菩萨是无著菩萨的弟弟无著菩萨的弟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世亲菩萨呢也是这个造了这个八品论那弘扬大乘的思想。当然世亲菩萨最早的时候他是这个小乘的这个论士，也造了俱舍论等等，非常精通这个俱舍的观点，然后呢就是造了俱舍论。显然呢有段时间诽谤这个大乘，然后呢无著菩萨为了调化他呢就是通过善巧方便让他就是忏悔，然后呢最后呢开始就是说趋向于大乘，精通大乘之后弘扬大乘，非常非常的这个勇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论点。指出呢以这个八品论为代表吧，是这样，八品论有这个辩中辩论的注释辩法法性论的注释，还有呢是这个有这样一种大乘经传论的注释，还有呢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著书的道理还有五蕴品作业品，像这样的话有八品论以八品论为主。当然就是说世亲菩萨在汉地称之为千部论主他所造的论很多很多，一千部论，所以不单单是指八品，他有很多，这此说主要是以八品论为主然后呢是弘扬大乘，由他们兄弟二人加以全解并弘扬光大。 那么在印度呢，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对大乘的弘扬，他们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现在我们能够这样学习大乘呢，其实呢和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的这个他们在护持大乘和弘扬大乘的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呢，是没办法分开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在学习大乘佛法的同时呢，也必非常非常感恩龙树菩萨或者说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等等啊，通过两兄弟呢，就是说加以全解，然后呢弘扬光大。这一源流菩萨啊，这一源流菩萨界的法轨，由阿底亚尊者在藏地弘扬开来，一脉相传，这是广大行派。那么阿底亚尊者呢，在藏地开始弘扬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广大行派的观点。然后至宗的观点呢，追随莲花大师的前一派至宗所有密乘须菩中所说得受菩萨戒的方法，以及大多数支分学处都与龙猛菩萨相同，见解则随两大宗轨。那么追随莲花大师的前一派啊，另外派至宗呢，像这样他的这个密乘须菩当中所说的得受菩萨戒的方法，大多数的这个支分学处啊，根本学处也好，支分学处也好，像这样都和龙树菩萨的这个圣圣见派的观点是相同的。当然后面我们在学菩萨戒的戒条的时候呢，是两大车轨的戒条都有啊，就是说是以龙树菩萨的观点也有，然后呢无著菩萨的观点也有，都有的。所以说呢，这些学处啊，它的这些戒条呢，支分的学处都和龙树菩萨相同，见解呢则随两大宗轨。那么圣圣见派的这个见解呢，主要是以这个中观见为主，然后广大行派呢，主要是以唯识见为主。不管怎么样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明白派至宗呢，他就说是这个见解呢是跟随两大宗轨。不管是中观派的见解，他主要是安立在圣意当中，圣意当中呢是以中观见为主。然后明艳地当中呢，明艳地当中的观点呢，主要是以唯识观点为主，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明白派的这个就是说四心三论当中的净明论师造了这个中观状论。照中央状论呢，然后在世俗地当中呢，以唯识观点承续唯识观点为主，在圣地当中承续这个中观的观点。全真波罗蜜戒呢，对于中观状论做了一个注释，注释当中也是在明当中呢着重弘扬唯识，在这个圣地当中呢逐渐弘扬中观。所以说呢，明白派至宗呢就是说两大宗轨的见解都承认啊，只不过呢，一个是在世俗当中承认，一个是在圣意当中承认，这方面没有还是要需要了解的。下面167页第二段呢，共称广大行派的开创者圣者无着等的见解啊，最究竟是应该是安住于中观见解的，只是在宗派与所化众生前宣讲为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圣者无着等的观点呢，他们最究竟的观点，虽然是表面上好像是属于为实的论师，这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们最究竟的观点呢，都应该是安住在中观的意趣啊。说他们有没有证悟中观的意趣呢？受记当中讲呢，就是无著菩萨是三地菩萨，三地菩萨不可能没有安住中观见解的能力，而且呢是在无著菩萨的其他一些，比如说如来这些这个宝心论的注释啊等等，这里面呢也是他的这个空性的观点和这个中观观点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们的究竟意趣呢是安住在中观见解，只不过呢是在就是说是弘扬宗派的时候和在所化众生面前呢着重宣讲了唯识的观点，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最后一句呢，并无相违之处。其实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一方面就是说自己安住在中观的观点，然后呢，在宣讲的时候呢，以弘扬和宣讲唯识观点为主，二者之间呢没有相违之处啊。像在很多大德也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就是宣讲的，有的时候是经常宣讲小乘的戒律啊，宣讲小乘的观点，但是他们内心当中也具有这样一种中观大乘思想。比如说呢，我们说就是说是这个二庄严当中的功德光尊者、释迦光尊者，他们主要是就是说是对于小乘的戒律做了很多注释的弘扬的，但是呢，他们自己本身是安住在大乘的菩萨的境界当中，这个二者之间也没有矛盾的。佛陀呢，他是什么呢？佛陀他已经完全证悟了法界，但是佛陀在针对这些这个小乘众生弘扬的时候，他也是主要宣讲小乘的观点，是这样，也没有讲如来藏等等的观点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说在佛陀在宣讲小乘观点的时候，他自己的心当中是安住在佛境界当中，这个也是没有相违之处的。所以要指出呢，关键是让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无著菩萨、世亲论师等等，也需要同等的恭敬不要认为这个说他们是什么什么派的、什么什么宗的主要是弘扬唯识宗，是不是没有达到中观宗的这些观点，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有的时候呢，如果这样想产生邪见呢，对圣者产生邪见，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过患。 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所得戒之本体。那么所得戒的本体呢，其实首先要有菩提心摄受。那么如果有了菩提心摄受呢，那么再有这样一种菩萨戒。那么宋词当中是这样讲，168页，那本体慈悲润相续以及为利他众生，欲求获得菩提故，断除三门罪之心。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本体啊，有慈悲润相续。首先呢，要慈悲心，首先要通过慈悲的啊滋润自己的相续。慈悲其实就是针对谁的？针对众生的嘛。就是说这个慈悲就是为利他的缘故，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利他，这个就慈悲润相续，以及为利他众生欲求获得菩提故。那么为了利益众生，自己追求菩提果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说是菩提心的两个体相都有了，一个呢是以大悲缘众生，一个呢是以智慧缘佛果。所以说为了利益众生，我要追求成佛啊，因为就是说那众生的最大的利益是来自于成佛的缘故，所以为了利他，我一定要发誓成佛。这两个合合起来就叫做菩提心。那么如果只有这个啊，只有利他心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缘佛果的话，那么这种菩提心呢也不圆满，只是部分的自分的一种菩提心。那如果只有以智慧缘佛果，没有以大悲缘众生呢，这种菩提心呢也不圆满，也是一部分。所以说只有啊，就是说通过这个大悲缘众生啊，以这个智慧缘佛果两个条件的具足了，这个时候才能叫圆满的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就成为菩萨戒的本体了，就成为菩萨戒的基础了，是这样的。断除三门罪之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自己精进的断除身口意的罪业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这种心态的叫做这个菩萨戒，或者叫做菩提心，或者叫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菩萨戒嘛，那么到底是戒是什么呢？是不是前面三所讲的一样一个无表色呢？这个中观中大乘的菩萨戒不程序无表色，它就是一个断除三门罪之心，一种断心，断除罪业的心，这个方面又是一种戒。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三门的罪啊，它也有自私自利，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罪业，像这样不愿意布施啊，然后通过牵定心不愿意布施啊等等，这些都是罪。后面呢我们要学戒条的时候都要学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菩提心基础上断除三门罪之心呢，这个叫做菩萨戒。首先要有菩提心，有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前面的慈悲润相续以及为利他众生欲求获得菩提故，这个就是菩提心。然后呢，菩萨戒的戒呢，就是断除三门罪之心，它必定是一种这个戒除呢，戒除一些罪业，三门的罪业的这个断除三门罪业的心，把心相续在上面安立的这个断心呢，这个叫做菩萨戒了。是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必须要了解，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170页那第二段当中的原文。若问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呢？菩提心的本体需要具足两个条件，一是对无量众生升起悦意的慈心，以及不忍众生痛苦的悲心。那菩提心的两个条件很明显啊，第一个呢是要对无量众生产生悦意慈，悦意慈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众生产生慈心，慈心就是与乐的心，叫慈心。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对众生产生一种悦意的慈心。那么这个悦意的慈心呢，其实就是通过什么引发的呢？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在七重因果教授当中的这个知母念恩报恩，知母然后呢就是说知母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然后呢做过我母亲的时候呢，给我的恩德很大，念恩报恩，我一定要报答的。所以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和众生的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就拉近了，像这样的，并不是说这个众生是和我无关的，那个众生是也是和我无关的，是曾经伤害过我，绝对不理他。这个是我们的心和众生的心是一种疏远的，因为无始以来我们自己已经形成了养成的，我是我，他是他，就是我凭什么去管他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心态呢，其实就是我爱之嘛。但是我们如果要就是说是要利益众生，我们说利益一切众生，那首先要把我和众生的距离拉近。怎么样拉近呢？就运用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说，无始以来这个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或者曾经做过我的大恩人，这是这样的。母亲呢，当然我们就是说知母啊，有些众生觉得这个知母很难以羞耻，因为这个对今生的母亲没有什么感情啊，没有特殊的这些，或者有些是甚至受虐待的，他觉得呢修知母很痛苦。但是我们这儿的思想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思维这个对我们有大恩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我们一些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有大恩德的人，然后呢对我们大恩德的人，我们的恩德还没有报答，所以说现在我要报答他，我要知恩要报恩。这个时候呢，我和一些众生的距离就拉近了。拉近之后呢，就像我对我的母亲就非常非常愿意去愿他离苦得乐一样，这个时候的一些众生都成为我的母亲了。通过观修啊，当然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修，不断的观修，那些大家安住这种状态， 而不是说只是我词句上了解了，而且终身都是我的母亲，但其实真的来讲还是产生不了那种很亲切的感情。但是我必须要产生，就是说对今世的母亲什么样一种态度，对所有的众生呢也要产生这样的态度。如果真正产生了这种心态了，哦，都是我的母亲了，这个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乐意的慈心，就像我们对现世的母亲有一种乐意的慈心一样，说对一切众生产生乐意的慈心。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了乐意慈心啊，娱乐然后拔苦，像这样的话就一切众生的痛苦一点都不忍受，没办法忍受众生的哪怕一点点的痛苦，一定要想方设法的予以拔除。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慈心和悲心对待一切众生。那第二呢，是唯一为利益他众而以智慧圆满菩提，欲求获得佛果。那么这个的是呢，为了利益他众的缘故呢，用自己的智慧去圆，或者想要去得到圆满菩提，获得这个佛果。啊，为了利他的缘故，我一定要发誓成佛。这个是以智慧圆佛果的，也就是以智慧方便啊，智慧方便双运的愿行心所设六度本体的特殊发心。断除利他的断除利他之障碍，以及自己圆满菩提之委员三门罪的相续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称之为圆满的菩提心或者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通过智慧和方便啊，智慧当然圆佛果了，方便呢就大悲圆众生嘛。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方便双运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所设的六度本体的特殊发心。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断除利他的障碍，就三门的罪业，然后呢自己圆满菩提的障碍，三门的罪业，这个相续的心呢，就是真正的菩提心或者真正的菩萨戒。现观庄论云，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那么这个里面也是有两个发心，所谓的发心是什么呢？所谓的发菩提心啊，有两个，一个是为利他，为了利益众生，第二呢是求正等菩提，这两个方面都是要具足的。下面呢是这个宋词，下面再下去第三行，解脱部与释之贤论师认为，菩萨戒的本体是心王，也就是意识。无着兄弟则认为是心所。那么后这一段呢，稍微对于这个菩萨戒，他自己的本体到底是心王还是心所呢，作为一个辨别。然后呢，就是解脱部论，印度的解脱部论师和释之贤论师呢，他们是在解释现观庄论方面也是非常权威的。像这样他们认为呢，所谓的菩萨戒的本体呢是心王，也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啊，是这样。心王有六种啊，一般来讲六种或者八种嘛，眼识、耳识乃至于意识的也都是属于心王，然后第七识、第八识也属于心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认为菩萨戒的本体是心王，也就是以意识第六意识为主。然后呢，就是说无着兄弟呢，就无着菩萨和释亲论师，是认为是心所。啊，是认为是心所。那么就是说心王和心所呢，这个是在大乘的这些阿毗达摩啊或者小乘的俱舍论当中呢讲得很清楚啊。心王呢，他就说总体方面了解的叫心王，心所呢是分别啊，就是说自分方面了解的叫心所。那么这个心所呢是心王所有法，心王所有法就叫心所，就好像就说是这个人民啊，就像好像这些这个大臣呐 这些人民呢，他是属于国王的，它是王所有的，叫做王所。所以说我们说心所有，心王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心识呢，就叫做心所法。心所法它就是说心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一朵花的时候，心王呢就是说眼识呢，它主要是圆这个整个花的这个总体，然后它心所呢就是可以圆这个它细微的花瓣呐、它的黄色啊等等，它这个更细的方面去分别的，这个叫心所。心所有很多很多种，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有大乘当中51种心所法，有些地方讲了46种心所法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心所有很多很多很多细微的差别。所以说佛法当中在讲这些这个心识的时候啊，不单单是说眼识、耳识乃至于意识啊等等，那么就是说还要讲很多和眼识同时产生的心所和耳识同时产生的很多很多细微的心所，它是同时产生的。虽然同时产生，但是我们没有学法学佛法的，我们都不知道学了佛法之后呢，哦，这个心识产生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种。如果是一个善心呢，它和其他的很多种善心同时生起来，很多种心所法很多善的心所同时生起来等等。那么如果是一个恶心呢，除了这个心识产生之外，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烦恼性的，还有就是就是说不善性的，这样一种很多心所同时产生的，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辨别。那么以后学俱舍论的话，这个方面也应该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就两派观点，有些认为是心王，有些认为是心所。无着菩萨在菩萨地论中云，菩萨殊胜愿就是发心。那么就是说这证明他承认菩萨戒的本体是欲乐。那么欲乐是心所之一， 啊，是心所之一。下面一个注释呢是十种变大地法。十种变大地法的意思，什么叫变大地法呢？就是说一个心产生，不管是什么心，你是善心也好，恶心也好，还是说是无忌心也好，只要是一个心产生，一个心王产生的时候，这十种心所同时产生的，一定是同时产生。这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欲啊，这个叫做欲乐，欲乐就是希求的意思嘛，啊，希求想要获得这样一种啊利益众生，想要获得成佛的心叫欲乐。所以说呢，就是说无著菩萨承许这个菩萨戒呢，菩萨的这个发心，它是一种这个心所法，它是一种欲乐的发心。然后四句论是在《金钻论》注释当中说啊，原二力之师来发心，师呢也是四心所，四心所也是十种变大力法之一，任何一个心产生都会有四心所。啊，它就是一种造作的心啊，它一种能够这个圆越对境或者动摇性的心是这样的。很显然，四心论是认为菩萨戒的本体是施。那么下面呢，大圣上师解释了一下施和欲求。所谓的施呢，就是属于动摇性的，比如说我们想要说话之前，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哎，产生个想要说了这个欲乐啊，想要说了这样一种这种动摇，在这个时候就叫做一种这个施心所。欲求呢是属于希求性的，就是说欲求我想要成佛，我想要度化众生，它是一种希求性。所以说一个是承许施心所，一个是承许欲求心所，但是呢二者都是属于心所，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呢全知大法王无光尊者他是这样承许的，心和心所就像啊，就是说是太阳和太阳光芒同时自然而出现一样，所谓的发心也具有心和心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光尊者的观点呢，他不说不是说这个发心呢只是心王啊，或者说发心只是心所啊，不会这样安利的。那么最后三啊，我们看就这最后一段当中的倒数第四行嘛，按照无光尊者的观点，不管发心的本体是施还是欲求，只要产生想要利益界众生的发心，心所自然产生，因而发心即是心王也是心所。所以说呢，就是说无光尊者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发菩提心当中既有心王也有心所，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心王产生的时候，心所是一定会产生的，没有任何一个法只有心所没有心王，只有心王没有心所的法是不存在的。这个在这个俱舍论呢，在其他的论点当中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就是说，就像好像国王出现的时候，他的大臣呢，他的这些这个民众呢，他肯定会在身边同时出现，是这样的。同样道理，当新王产生的时候呢，新所法、新所有的法呢，新所法它同时也会产生。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产生这个善心要利益众生的善心产生的时候，这个施心所啊，或者欲求心所，它也是同时产生的。所以说发心呢，既有心王，也有心所，既是心王，也是心所。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圆满的一种观点啊，这个是至尊无光尊者的一种观点。这个方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圆满，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苏伦德语同学说把你都略略不赞能把学讲结果了去万弄吃这辈子里做人学